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07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真修弟子在法中升华，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0日。我今年86岁，1997年得法，退休前是一名小学教师。28年的修炼历程，风风雨雨，磕磕碰碰，能走到今天全靠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点悟。修炼大法前，我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人生到底是为什么？我困惑，我迷茫，曾练过其他气功也不管用，又在佛教中找寄托，却发现庙里的和尚也在搞钱，很是灰心。就在这时，有3个人先后不约而同给我介绍了法轮功，终于我在1997年2月喜得大法。我一口气读完转法轮，真切地感受这就是我要找的，我决心兼修大法到底。经过学法练功，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全身的病痛不翼而飞。20多年来，我没到医院看过一次病，没服过一片药，没打过一次针，身体非常健康。更神奇的是，我的血液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一名在血研所工作的学生见到我之后，很有感触地说，老师，你练法轮功把地中海贫血治好了，这是实证科学都无法解释的。练功后，我变了，身体好了，性情温和了。丈夫从内心说，你变了，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儿女们也从我练功前后身心的巨大变化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对我修炼大法非常理解支持。下面我把自己在修炼中的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大家交流。一、反迫害，慈悲救度参与迫害的人。1999年7月，风云突变，江泽民犯罪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打压迫害。为了证实法，给大法说句公道话，我到过省府，上过北京反映情况，后被非法拘留1个月。从拘留所回来不久，我的事情很快在本单位本系统内轰动了。单位领导虽然很了解我平时的工作表现及人品，但还是受到上面和来自各方的压力。我抓紧时间给领导讲真相，得到了他们很大的同情和理解。最终，在师父的加持下，单位没有给我制造任何磨难和麻烦。但由于我到过省府，上过北京，被驻地派出所办事处列为重点监控对象，经常上门骚扰。一次片警 A 到我家，问我为什么要上北京。我以平和的心态，和善的语气给他讲真相。我说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佛家高德大法。我以自己亲身经历，讲了大法修炼给我带来的身心巨变，给家庭带来的幸福。我说，是师父把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师父教我们如何做个好人，做个道德高尚的人。现在我们师父无辜地被攻击、污蔑、诽谤，我如果不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我还有人的良知吗？师父不要我们一分钱，只要我们那颗向善的心。电视、报纸、广播的宣传完全是污蔑、诽谤。我越讲越激动，讲到动人处，我泪流满面。他被震动了，从此再也不给我找麻烦，还暗地里保护着我。一次，他在小区街上遇见我妹妹，妹妹也是这片区的居民。警察一说，你姐是个道德高尚的人。派出所副所长分管法轮功的，叫我到他现在居住的小区，因我与女儿换房住，说他是练法轮功，把他监控起来。我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你姐就不自由了。那时候迫害还很严重，他能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是很不容易的，这就是他明真相后的善举。2007年，女儿为我们买了新房，我准备把户口迁到女儿户口上。转户口前， 我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交流的文章中说道，我们在转户口时可运用师父给我们的佛法神通，把户口本上的迫害信息抹掉。受同修启发，我在转户口前发出强大正念，不允许新户口簿上留下迫害我的信息。在转户口的当天，我惊奇发现我的户口簿上没有留下迫害信息，当即我办理了新身份证，至此我的出行就自由了。于是我在女儿家马上成立了学法小组，曾经有两个小组在此学法。2015年溯江大潮开始了，我用实名参与了溯江，这下我修炼法轮功被迫害的情况被暴露了。2016年4月的一天，我驻地派出所的片警毕突然找上门来问我溯江的情况，我坦然面对。一天晚上，他竟带上办事处居委会六七个人上门骚扰，我接待了他们。我想他们都是受害者，是被中共恶党欺骗蒙蔽毒害最深的人，是我救度的对象，我应该让他们了解真相，善待他们。我用平和的语气讲了法轮功是什么，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我为什么要溯江。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了修炼大法前后身心巨变，证实了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是高德大法。我说修炼大法是合法的，迫害是有罪的，我规劝他们不要参与迫害大法，迫害者是要遭恶报的，并且还会殃及家人与子孙后代。他们听后都感到震惊，以后办事处居委会的人再也没上门骚扰了，只有那个40多岁的片警毕还时不时上门骚扰。我知道他还没有完全明白真相，就主动上派出所给他讲真相。有一次我给他讲了我堂弟亲戚女婿因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事，他听后很震惊。那人是在某市公安局刑侦处工作，因努力工作成绩突出，被调到某县区任公安局副局长，主管治安综合管理，包括迫害法轮功。由于他受中共谎言欺骗很深，积极迫害法轮功弟子，并且迫害死了当地几个学员，他错误地以为自己政绩突出，春风得意，却突然遭到了恶报。一天他开车外出，突然感到头脑昏晕，他马上把车开到街边，人就昏迷过去了。后经医院检查诊断，确诊是脑瘤。工作单位找了市区最好的医院，最权威的专家给他动手术，并用最昂贵的药物进行治疗，结果却因为瘤子长在颅骨夹缝处，无法全部清除，先后动了2次手术都无法治愈，最后在极度痛苦中死去。这就是迫害法轮功招来的恶报。片警毕听完我的讲述后很是震惊，他无奈地说，我也没有办法了，我上有老下有小，为了挣钱吃饭。我说你可以在你职权范围内尽量保护大法弟子，过去古人说给僧人一口饭吃都是功德无量的，你善待大法弟子就是善待你自己。他会意地点了点头说，谢谢你婆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上门骚扰了。二，信师信法，闯关化难。在修炼的路上经常会遇到磨难过关。20多年来我遇到过3次大的磨难。在关难面前，我的体会是只要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第一次磨难，2004年正值我儿子要结婚之前的一天晚上，突然我的腹部剧烈疼痛，像刀绞刀割一样，而且持续不止，痛得我大汗淋漓，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更不能躺下。这突然间来的磨难一下子把我打懵了，自修炼大法以来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一时间真不知道怎么办。那时我还不知道求师父，只是坚定地认为这不是病，我不怕。在痛苦中 我叫着自己的名字，催促自己起来练功。我忍着剧痛做着抱轮的动作，慢慢的疼痛有点缓解，时不时还有反复。这一夜我未合眼。第二天早上，我告诉丈夫，我身体不舒服，不吃饭。我捧起转法轮想学法，但根本学不进去，有一种强大的阻力阻挡着我不能进行学法，发正念也不像往常一样，念力很弱。就这样，腹痛一直不止，不说进食，连水都不敢喝一口，喝一口水，肚子就像刀绞一样剧痛不止。丈夫一直很理解，支持我修炼大法，一看我几天不能进食就慌了，他怕我脱水，劝我上医院输点液。我说没事，我是修炼人，有师父管。就这样一直持续到七天都不能进食喝水。磨难中，我知道是邪恶在钻我有漏的空子迫害我，冷静下来想，我的漏在哪里，反复寻我，找到了有怨恨心，怨恨丈夫的大姐。丈夫幼年丧母，是大姐牺牲了自己前程，只上了小学，却辛苦地和父亲把弟妹们拉扯大，让他们都上了中专大学，所以丈夫非常感谢大姐。婚后，我也把大姐当母亲对待，给她买舒适合体的衣服，逢年过节给她送红包，经常请她来我家吃饭玩耍，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但是随着他一个个子女下岗，就是失业，经济困难，他自己也只是一个退休工人，工资比较低，无法帮补儿女。而我的儿女都大学毕业，工作单位比较好，经济条件较好，大姐心里就不平衡了。一次，我女儿买了新房搬家，请她来玩，她一脸的不高兴，还说些风凉话，我的心里就不平衡了，心想我对你那么好，你还不知足，反而起了攀比心、妒忌心，拿我的儿女与你的子女比，真不知好歹。就是这个怨恨心，使邪恶钻了我有漏的空子，抓住了我的把柄，下狠手迫害我。我是一个练功人，怎么能和常人比高低、争对错呢？我应该设身处地，站在大姐的角度上去想她的难处，何况她对我们有恩呢？我应该宽容大度对待他，感谢他。就这样一想，七天没能进食喝水的我，小腹部突然感到热乎乎的，一会儿就解除了许多黑乎乎的脏东西，夜消下去了，人一下子就轻松了，当天就能进食了。这就是大法的威力，向内找的奇妙。那时知情的兄弟姐妹、亲家、儿女都为我担心，以为我肯定不能参加儿子的婚礼了。没想到那天我却精神抖擞地参加了儿子的婚礼，并上台讲了话，亲友们都目睹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第二次磨难，2016年6月，丈夫突然在2周之内病逝。我当时还比较坚强与平静，与儿女们商量决定，不办丧事，不收礼金，不发讣告。我们的这一举动得了亲朋好友和邻居们的好评。丈夫走了，就这样平静地走了。突然间面对那空荡荡、只有我一个人居住的房子，我有一种失落感、孤独感。丈夫生前对我修炼大法非常理解和支持，他包揽了大部分家务活，腾出时间来让我做好3件事。往事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的脑子里翻腾，我愧疚、自责，我后悔在他生前没能很好的体贴、关心他，有许多事情做得不尽如人意。那时正值盛夏，姊妹们邀请我到周边县区气候凉爽的度假村避避暑、散散心，我同意了。由于放不下对丈夫的情，在度假村学法练功都不到位。一周后，我回到了家。第二天，我到周边超市去购买了一些生活日用品，提着重重的购物袋，急匆匆地走在回家小区的街边上，忽然脚下好像被小石子绊了一下，一股力量一下子把我抛向高空， 又重重地摔在地上。我一下子清醒了，心里马上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的右手背重重地落在地面上，撕心裂肺的疼痛，整个身体趴在地上不能动弹。一位中年男子俯下身来，关切地问：“婆婆，有没有事啊？”我用微弱的声音回道：“没事，请你帮我从街边小店中借一个小板凳，我自己爬起来。”缓过一口气，我艰难地顺着小凳爬起来，用左手提着购物袋，艰难地一步一步向前挪，正好在街口碰到一位拉三轮车的工人。我请他用三轮车把我送到我居住的园区单元电梯口。回到家中，放下沉重的购物袋，好不容易挪到沙发处，上了沙发就再也无法动弹了。右手剧烈的疼痛，整个人都瘫了。钟点工王姐来了，立即通知我的女儿。他们两人用力把我架起，好不容易把我放到书房的沙发上。那一夜持续不断的疼痛，我没合眼，我知道自己错了，未能放下对丈夫的情，甚至把自己当成常人去避暑去散心，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狠命地把我往下拽来回我。我想我必须把自己当成修炼人，振作起来，过好这一关。第二天，我坐在床上捧起转法轮背起来，一天背两三讲。因为我从2010年就开始背法，那时转法轮已经背得较熟了。第三天我就能下地了。我用左手学着自己穿衣服，做简单的家务活，生活基本能自理。更为奇特的是，在我受伤的手背上，清晰地出现了一个紫红色的万字符。我知道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点化我。我是走在神路上的人，在磨难中要用神念，不能动人念。我决心该做啥就做啥，不仅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还要上明慧网。右手指不能动，就学会用左手握鼠标，天天坚持上明慧网。很巧的是，在明慧网上，我看到了一篇和我情况类似的同修交流文章，对我启发很大。同修的丈夫也是突然去世，由于没有完全放下情，被邪恶钻空子，扭伤了腿脚，不能走路。他就趴在地上，扶着小凳，用手推着小凳，一步一步往前挪，家务活照样做，学法练功一样不落下。更为感动的是，一天他拖着受伤的腿打车，到十几里路远的同修家送资料。同修看到他红肿流血的腿，都感动得哭了。受同修言行的鼓舞，我想我也像他那样做一个真修弟子。不久，我用纱巾系在肩上做个套，把受伤的右手臂平放在里面托起，天天坚持到我家附近的超市、河边发资料、讲真相、劝三退。手肿慢慢消下去了，不到三个月，右手指就活动自如，现在已完好如初。亲朋好友和同事都知道我手摔伤了，粉碎性骨折，没到医院治疗，却通过学法练功就好了，都称大法的神奇超常。第三次磨难，2023年11月的一天晚上，我刚要躺下睡觉，突然一股股剧烈的疼痛从腰部发出，一直窜到左脚腿部，然后从左脚掌侧关节处出去，疼痛持续不断。白天黑夜不停，夜晚更厉害，一股一股钻心的痛，有时痛得我心都发颤，整夜都无法入睡。我仍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但都未能缓解。由于持续时间长，我的身体显得非常虚弱，连走路都非常吃力。我静下心来找，为什么会突然遭此劫难？我知道是自己求安逸心造成的。这几年由于修炼环境的宽松，经济条件的好转，慢慢地滋长了求安逸心。表面上三件事情也在做，可思想深处却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怕苦、怕累、怕关难，什么事都想顺心，甚至于还想追求在常人中过美好的日子。 由于长期受党文化毒害、名利场的污染，形成了争斗心、妒忌心，执着于别人认可的求名心，总想处于高处，不愿处于低位，从而缺乏谦卑之心，修得表面掩盖了很深的执着。这次突如其来的磨难给我敲醒了警钟，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安逸心似毒药，像毒蛇，它毒害着你，缠绕着你，它消磨你的意志，削弱你的正信，它把你往下拽，毁了你。在磨难中，我不断地听同修们破除病业假象的交流文章，从同修们一个个惊心动魄的闯关经历中，我看到了他们对大法坚如磐石的心，看到了他们顽强的意志和超长的吃苦忍耐力，我感动了，我也要像他们一样闯关去难。终于在22天之后，我闯过了这一关，身体完全恢复了正常。三次闯关警醒了我，第一次是怨恨心，第二次是放不下情，第三次是求安逸心。我深深地体会到修炼是极其严肃的，非常艰苦的，稍一不注意就可能掉下来，毁于一旦。正法已到尾声，我们真修弟子一定要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精进再精进。个人点滴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和同修配合讲真相的点滴》，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2日。1996年我在外地读书时，班主任老师对我说，他在学练法轮功，仅一个月的时间，多年的腰痛病神奇般的好了，而且身体越来越健康。他看我身体瘦弱，就建议我也来学练法轮功，并邀请我去他家看师父教功录像和请一本转法轮宝书看看。我被班主任老师一心为我好的诚意所感动，就欣然同意了。当我看师父教功录像时，感觉有一股强大的能量吸引着我，觉得师父太正了，这个功太好了。当时我学练几遍后，就急忙把转法轮请回来，如饥似渴地学了起来。我被书中的法理吸引着，越看越爱看，不到一天的时间把转法轮看了一遍，觉得这个法太好了，能提高人的道德，升华人的思想境界，使人从乱世中真正超脱出来，最终能修成佛，并且不用出家，就在世俗中修出来，这正是我要找的，这个法我修定了。从此以后，我就按照书上讲的去做，并在1997年毕业后，我找到家乡练功殿，和同修们一起精进学法练功，弘扬大法。1999年7月，邪恶开始迫害大法，我凭着对法的坚信，思想没有动摇，坚定地和同修们形成整体，向世人传递真相，揭露邪恶谎言，使世人明辨是非，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第一部分，去农村发真相资料。一次，我和两位同修晚上去农村发真相资料，我和一位同修发一条街，街两面都是住户，另一同修发一条街，那条街只有一面住户。发了不一会儿，就听另一同修那条街很多狗叫起来，而且越叫声越大。我和同修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另外空间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 并念师父正法口诀。过一会儿狗不叫了，我和同修发完去找另一同修，那个同修说狗叫不敢发了，在那等我们。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发那条街，一边发正念一边发资料，都发完了狗也没叫。走到有狗的人家，就听到狗在院子里带着锁链子跑的声音，也没叫。当即我们感到是师父在帮我们灭掉邪恶，狗就不叫了。发完资料第二天，在那村住的妹妹回家来对我说，人们早上都拿到资料认真看了，内容不一样的大家还互相找换着看，然后大家议论说人家法轮功说的有道理，电视里讲的都是欺骗咱老百姓的，法轮功是好的。第二部分，整体配合发放酒瓶。酒瓶发表以后，我们当地同修整体配合发放酒瓶，揭露中共邪党的邪恶本性，使世人认清中共邪党。为了发放顺利，我和甲同修骑着摩托车，把一个乡镇所有村屯的路线利用白天时间提前看了一遍。回来后，凭着记忆以公路为中心画出了路线图，先去哪个屯，从哪里进入，从哪里出来，不走弯路，这样大脑里就有了一个连续完整的路线。由于我地农村同修少，我们集中了附近八个乡镇的20几位同修，晚上发完半小时正念后，开着农村种地用的4轮车，拉了一车酒瓶出发了。我们两人一组，每组分发1至2个屯，户数多的发1个屯，户数少的发2个屯。每到一处，就有两个同修拿着资料下车，按照告诉的路线发放，发完后在指定的地点等着接回。同修们齐心协力，顺利发放。等把同修们都送到地点后，我和开车的同修配合，又发了2个屯。然后返回把所有同修接上车。在我们往回返的途中，4轮车没油了，车上带的一桶油也用没了。这时天快亮了，可是离家还有一半的路，咋办？同修们求师父帮助。这时一个同修在附近找到了一个加油站。同修们都感动地说，谢谢师父。这车正好在加油站附近没油，一切都是师父在安排。于是加了油，顺利返回。就这样，我们利用2个晚上把一个乡镇发放一遍酒瓶。时隔一段时间后，我去一个亲戚家，他告诉我他收到了酒瓶，仔细地看了一遍，说书上讲的历史是真实的。因为他的父亲经历过3反5反文化大革命，家里老一辈人还是受害者，深知中共的暴力杀人害人。看完酒瓶，更全面地了解了共产党的邪恶本性。他还是村干部，是党员，经过我劝退，他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第三部分，和同修配合讲真相。除了发放资料，我还和同修配合讲真相。一次我们去医院讲真相，我坐在化验室门外等待取化验单的长凳上，身旁坐着一个大姐，她主动和我搭话，说她的病很特殊，来医院2次没看出啥病，从家里出来就好，回到家里就中。她丈夫说这次再看不好就不治了，回家找外道治。她说她不想找外道治，很发愁。我想这个大姐是师父安排来得救的，我就给大姐讲法轮功真相，讲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讲共产党的历史，贵州藏字石，大法红传世界，现在社会乱象的根源，三退的重要。大姐听得很认真， 最后他听明白了，主动三退，还要求我给家里上学的两个孩子也退了。我告诉他回家和孩子讲明白了，得孩子亲自表态才行，然后再找大法弟子退，暂时找不到就把名字写到纸上贴出去。大姐当即还要学法练功，我告诉她回家找附近的大法弟子就能学练，她高兴地一直道谢说，我回去也不找外道治病了，我身体什么病也没有了，就信大法，回去就学法轮功。我真为这个生命得救而高兴，我从心底发出感恩师尊佛恩浩荡，感恩师尊慈悲救度，谢谢师尊。当前随着正法进程的快速推进，天象已在人间不断的显现，在即将真相大显的黎明时分，我倍加珍惜与大法的万古圣缘，感恩师尊的浩荡佛恩，更加多学法，坚定正念，珍惜师尊给延续来的最后的宝贵时间，加快救人的脚步，和同修们同心协力，斩神飞，灭于恶，救众生，度众归。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